的名字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
苦难。
苦难啊，是啊，并且还是一个艺人的苦难。其实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基督徒，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苦难。有的人大，有的人小，有的人长，有的人短，因为这世界本来就是有苦难的。所以今天呢，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经历中，你有没有觉得有最痛苦和最害怕的事情，或者是你的亲人朋友之间。那么我放几个场景，你们想想，你们经历过吗？或者你的朋友经历过吗？大家看到破产，有一天哦，这个金融风暴来了，一个经营的很好的公司，像底特律啊汽车公司，突然一下就破产了，那个老板还欠了一屁股子的债，大家要追债，有的人就经历不住了，就想跳楼自杀，在他认为这是人生最可怕的事了。那有的人呢，生了一场大病，他一下子啊卧床不起，从此就要别人照顾了，他感觉到好痛苦，没有了自由，没有了生活的质量和盼望。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病痛的痛苦。那有的人呢，在工作场所啊，莫名其妙的被人冤枉指责，有的还落井下石，他感觉到好痛苦，很悲观。还有的人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像这一对啊，哥哥弟妹妹，刚刚他的妈妈过世了，这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是多么可怕的事。还有的，他最亲爱的人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失踪了。我曾经我的亲人经历过，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非常痛苦的事。我不知道在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些痛苦，这些害怕。在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知道约伯他经历的最痛苦最害怕的事是什么吗？因为我们看约伯记，他好像很大的灾难降临，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想问问在座的从头到尾把约伯记看过一遍的有吗？有啊，也有不少弟兄姐妹看过，可能有的人没有从头到尾看，也看过一些篇章。约伯记是一篇非常特殊的一个题材的一卷书，它除了第一章、第二章，还有最四十二章最末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散文体叙事的方式，其他的章节全部都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大家看过的就知道，很优美的诗歌体。那有的学者就说，那这个约伯记啊，它其实好像一本叙事式的剧本，一个故事剧本。因为他的人物是一个一个上场的，然后在人物的对话当中，哦，这个故事就一幕一幕的展开，有序言，有故事的开头、发展，还有结尾。那今天呢，我就尝试用四幕讲章，也或者叫事业讲章的形式，来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约伯和神他的之间的故事，以至于和对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启发，对我们在座的朋友有什么启发。好，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约伯记这个故事的序幕。序幕中很明显的，他给我们告诉了这个话外音，话外音哈，他就说到天上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是谁呢？是那个撒旦，他与上帝打赌。他赌什么呢？他说上帝最喜欢的艺人约伯，如果不是约伯为什么这么 信仰信靠上帝，这么爱耶和华神呢？是因为神给了他很多好处，祝福了他，所以呢，约伯就这么敬拜上帝，这么爱上帝。如果耶和华拿走约伯一切所有的，撒旦就说他必定当面丢弃神啊，不会这么信靠神了。这个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他就说我允许你去试探伤害约伯，暂不干涉，但是呢，你不能拿走他的性命，看看我所爱的义人是不是还信靠我。那么天上这个天庭里这个打赌的这件事呢，地上的人呢压根不知道，约伯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一天之内就遭受了从天而降的大灾难，所以地上的义人开始受苦。约伯受了什么苦呢？大家看了故事就知道，首先他的家产他的家业，多少只牛羊一天之内就被劫匪给掳走了，拿走了。他的十个儿女被倒塌的房子全部压死了，然后他自己接着就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以至于他的太太对他说，你离去神去死吧。因为他太太都看不下去这么大的苦难降临在他的家，然后他的仇敌就向他吐唾沫讥笑他，接着他的好朋友说你要认罪悔改。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么多的灾难从天而降，约伯会怎么样？他的身心都被这个灾难压垮了。然而他最痛苦最害怕的还不止这些，约伯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约伯他当他的财产他的家业他的儿女一天之内没有的时候，他还这么说，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还有信心啊，这个时候当他浑身长满了毒疮，妻子要他丢弃神去死吧，他仍然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灾吗？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离弃神。他还仍然能说这样的话，在一切的苦难面前他没有抱怨神，约伯没有抱怨神，大家听到没有？他仍然还在信靠神，并且相信从神那里可以找到他苦难的答案，于是他就去寻找神。他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他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情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你看约伯这个时候他还有希望，他要去寻找神，他要到神那里去辩白，他觉得自己是冤假错案，神一定会给他一个裁决，还他一个公道的，所以他要去寻找神，他知道神会回答他。然而约伯却没有寻见神。这段经文说，只是我向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到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约伯前后左右都找不见神，神向他隐藏了。这是约伯感到最痛苦最害怕的事，因为他所依靠的，他最后所信赖的那位耶和华神不见了，不理他了，甚至他感受到被神丢弃了。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去过一个很大的玩具店，叫做 Toys R Us， 我想墨本也有的，在城里很大，那个店呢像个仓库一样。我进去帮我孩子买生日的玩具，突然就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就躺在地上大哭。他说：“妈妈妈妈，我一定要买那个变形金刚人，你一定今天一定要给我买。”他就在那里地上哭，他妈妈拉着他的手，他说：“你看很多人都在看你，你快起来吧。”他说：“我不起来，你答应我。”后来他妈妈把他的手一摔，就走到那个货柜的另一边去了。那个仓库很大嘛，他一下子走到另一个柜台，那个货柜栏里头，这个孩子就看不见。后来他这个孩子哭声越来越小了，他因为他抬头一看妈妈不在了，所以他就一下子爬起来就朝那个大门口跑去，很远的路就跑到大门口，他要去找他的妈妈。到了大门口没见了妈妈，就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他说：“我的妈妈不见了，她不要我了，她把我抛弃了。”所以就哇哇的哭，然后我们就安慰他，他说：“我不要变形机器人了，我要妈妈。”所以这个时候，对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来说，被妈妈丢弃，那可是天塌下来的大灾难，他害怕极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一直大哭。你们知道吗？耶和华神是约伯的天父。他这个时候感受到自己就是一个被天父抛弃的孩子，所以他一下子崩溃了，他开始就情绪低落，他抱怨，他甚至想一死了结。这个时候约伯他失去了盼望，他无法承担这么大的打击，所以他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他绝望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二幕，我们人世间的痛苦。我自己人生经历过，我的亲人，我的表堂妹经历过一个很大的痛苦，我觉得是人生中很深重的一个苦难。因为有一天他所爱的女儿不见了，他的女儿只有14岁，他每天在下课的时候去接他的女儿，可是有一天他女儿没出来，没从学校出来，后来到处找找不见，没有办法只好去报警。报警以后这样的寻找了一年还是不见，所以对这个夫妻来说，他们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女儿，独女，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他们所有的喜乐也是从她那儿来的。一年来他们到处寻找，这个女儿就莫名其妙失踪了，生死不明。在这一年里，我的堂妹好像在黑暗的幽谷里，这个笼罩下，在死因的幽谷里，在这个噩梦缠绕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安慰得了他。后来警察破了案，他的女儿被一个专门拐骗少女的恶魔给骗走了，然后强暴以后把她杀了。这么大这么深重的灾难降临在谁的家都没法接受，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大 当时我们都无法承担，都跌到了低谷。我和 Golden 呢，我们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一些苦难，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确实也很伤痛。就在10年前因为我们在北京给同胞们传福音也带领大家在办公室查经。那么有一天出入境管理局的就对我们说，你的工作签证取消了，奥运会前限定你们10天之内离开中国北京。那10年之间，我们曾经多次的申请签证想回国探亲，但是都无法成行，都被拒签，以无任何理由被拒签了。特别是在2009年的年尾，我先生的母亲，我的婆婆病危，我们再一次申请签证也被拒绝了。过了几天，我的婆婆就过世了。这个签证处不给我们签证，我们觉得很不能理解哈，但是心理上也能接受，因为我们很多次都被拒签了。那最让我们感到难过的是什么呢？是朋友的冷嘲热讽和亲人们的不理解。当时他们就说，你们在北京开公司好好的，有钱都不赚，去传什么福音，办什么教会呢？上帝给了你什么好处？现在你连你的妈妈过世你都回不了国，你们的上帝真的存在吗？你相信的神存在吗？所以当时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很难受，所以向神祷告。但这时神也向我们隐藏了，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答复，回国的大门紧紧的关住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悲哀是很大的，好像我们的信心也跌到了谷底。所以所爱的人不见了，像我的堂妹，她很痛苦，我能不能去见我们所爱的妈妈最后一面，也听不见神的回应，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么约伯是如何走出苦难的呢？有一天神在旋风中出现了，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了。那时候约伯痛苦的心灵立刻平静下来，就安稳下来，就好像那位小孩他在那大哭的时候，他妈妈从那个货柜下后面出来，一直跑到他面前说，妈妈我在这里，孩子我在这里，你不要哭。所以那个孩子立刻停下来不哭。约伯也是这样，当他听到熟悉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他就安稳了。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对约伯说话的。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作妖，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很奇怪哈，旧约时常描写神在旋风中自我显现。你看在以赛亚书中就说到，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在拿鸿书中，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为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旋风中的显现在以色列人来说就知道神出现了。所以约伯听到了旋风中熟悉的声音， 对他说，你不是要来找我吗？你不是有好多问题要责问我，要与我辩论吗？现在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我来问你，用你的聪明来回答我，来指教我吧。神对约伯是这样说的。约伯一听感到很吃惊，他本来是想遇见神，要来为自己遭遇这么深重的苦难来辩白的，他要神来仲裁他的 冤假错案，要还他一个公道的。而这个时候神没有裁决他的冤案，也没有听他辩白，也不回答他的疑惑，反而叫他准备好，向勇士索邀，叫他准备好要来听神的提问。所以约伯这个时候是非常吃惊的。神是怎么问约伯的呢？我们来看我们刚刚读的那 几段经文，很多，但现在我总结一下。在一开始从40章到41章两大章，上帝问他一系列自然界万物是如何被创造被管理这样的问题，问了很多很多，约伯一个都回答不了。然后呢，约伯就自认卑微，他说我闭口不说话了，因为他回答不了神这么多这么大这么难的问题。世界是如何创造的谁知道？世界是如何被管理的谁知道呢？不要说过去，今天我也搞不清楚啊，要去问科学家，科学家也知道一点点，所以约伯就闭口不说话了。接着神又用了两章的篇幅问他，谁能驯服那些巨型怪兽啊？现在我们翻译成河马和鳄鱼。他说那个巨型怪兽是怎么被驯服的？谁来管理他的？约伯听了两大章，但是呢，在这个中间，就在这个中间，神用了几节经文，用反问的方法问他：你能审判罪人吗？你能救自己吗？这是希伯来文学的很有特色的这个平行经文法，它中间插入 B 是要听的人去着重注意力看这段经文。神用了四篇长篇大论来谈论宇宙的事情，谈论创造的事情，谈论管理的事情，然后反问约伯：你能审判罪人吗？你能救自己吗？约伯听了以后突然顿悟了，突然醒悟过来，他开始回应神了。他如何回应的？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大家看到约伯这个时候是如何可以回答神的？开始他是一句话都不能回答，他现在醒悟了。他醒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首先约伯对神态度发生了转变。他起初寻找神，他是想我要说，我要辩白，你要回答我，是一种什么态度？我有理呀，我是义人呐，所以我有理不饶人，我要责问神。后来他转变了，他在这经文里说，我不明白，你做事太奇妙了，我不知道，求你指示我。这是一个非常谦卑受教的态度，他改变了，他听了神的话，他的态度改变了。接着他对神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风闻是什么？我知道你存在，我也相信你存在，我也信靠你，但是呢，我不能完全认识你。但今天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亲眼是什么？就他心灵的眼睛打开了，他开始真正的认识了神的属性。他知道神是谁呢？他是知道神是万事都能做的神。他知道神的旨意没有人能阻拦，神做事太奇妙了。他认识了神，他开始他的眼光改变了。他知道他过去不认识神，他只知道有神，但他看见神说了四大章的篇幅，他醒悟了。他知道神做事太奇妙了。他说，所以约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生命的改变。他说，我为我以前消极的言语、求死的情绪、信心的跌倒，我懊悔了。我要靠着神，我要离开这个在尘土和在炉灰中消极、悲痛、痛苦、叹息的生活。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悔改和转变。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转变？约伯在前面的经文里，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要站立在地上。神这个时候在旋风中出现，与约伯面对面。这使约伯的信心有了确据，他看见神了。这确据使他的心平静下来，他的灵也安稳了。所以他对神这个更深更多的认识，使约伯看见了他的信心是有确据的，他的未来是有保障的，所以他有盼望了。所以约伯这个时候的悔改是建立在有保障、有盼望的基础上，所以他要靠神来脱离他那个愁苦叹息的生活状态。故事的大结局大家都知道，神使约伯从苦难中回转，赐给他的福分是先前的双倍。所以从整个故事当中，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样一个结论，看见或者说真正认识万事都能做的造物主，信靠做事奇妙的救世主。这是约伯重新点燃生命盼望，走出苦难，进入蒙福的道路。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在苦难中挣扎之中人的出路。我们今天的出路是什么？我的堂妹没有机会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也没有人带她到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的面前，结果她的朋友把她带到了佛祖的面前。她接受了一个价值观，人生观是什么呢？她说，苦海无涯，人活在世上就没有办法走出苦海，只能过无欲无望的生活，才能够暂时脱离这个苦难。他说，我天生命苦，就认命吧。所以他从此就不再去工作，也不去社交，也不去旅游，更不想再要多一个孩子。她的爱她的丈夫还有她的父母很心疼，但是又很无奈，没有办法帮助她。她看似很平静，很冷，很那种没有很大波荡的那种外表，可是她的内心是很消极的，是很悲观的。 的家人都能理解。他现在才40多岁，难道他就要在这种消极当中，在这种无欲无望中度过他的人生的后半生吗？所以向他传福音，传救主的福音，成了我很大的负担。我每次都要跟他提到我的救世主，我说是有盼望的。我们在2009年12月份啊，我的婆婆过世，不能回去参加葬礼。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我的先生那么痛苦，我很害怕，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因为我心中也充满着愁苦，因为他很爱他的妈妈，他是他妈妈当最喜欢的孩子。正当我们没有看见上帝打开我们回国之门，信心跌到低谷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还有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和一些同工来到了我们家，在墨尔本。他们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也没跟我们打招呼，他说要在我们家为我的婆婆举办一个追思礼。他们带来了一些花和蜡烛，那天晚上还有一点下雨，我们把我们婆婆妈妈的遗像拿出来啊，点上蜡烛，摆满了鲜花，敬拜团就为我们开始唱了一首敬拜歌。敬拜歌是这样唱的：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让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当我听到这首赞美歌的时候，我泪如泉涌。我看见了我的神，我的救世主就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女儿呀，这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把我对你的爱隔绝。原来我所信靠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体验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痛苦愁烦时，他感动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把基督的爱安慰和帮助带来了，他把望我们从悲痛中走了出来。接下来神对我们的看顾更是让我惊叹。2007年离开中国时，我们发现短时间是很难回国了。当时我的先生和我们在北京是开一家建筑事务所啊，我是负责财务和人事的，有20多名的员工，手上正有4到5个项目。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太匆忙，没有跟客户，因为只有10天的时间，没有跟客户和员工甚至孩子打一声招呼，拿了一个很小的行李箱可以上飞机的就离开了中国。我们说我们回新加坡一趟，当时我们是新加坡护照，所以我们就把公司房子还有我们两个女儿9岁11岁就留在北京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也许回去再签证就回来了。可是等了半年我们都没法申请到签证，那个客户和 和员工就一直追问呢、啊，你们怎么还不回来？你不是说回新加坡去看一下病的吗？怎么还没回来？后来我们一起分析了一下我们的处境，啊，觉得可能是不可能一下子回去了，所以就计划就对准备准备计划就对客户说啊，我们的项目可能要违约了，我们就把我们定金和已经付的钱还给客户，就结束合同，然后对员工就说我们不得不关闭公司，大家付给大家工资和赔偿金，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计划放在神的面前祷告。那同时呢，我们也告诉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他是一位基督徒，是位台湾弟兄，我们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了，我们说我们可能回不去了。后来这位台湾弟兄他被神的灵感动，他说我祷告以后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你，就是你们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我负责来跟你的客户沟通，然后呢你通过网络，通过网络软件来指挥公司的员工继续做设计。他说把现有的手上的项目完成，避免这个合同纠纷和带来的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听了他的劝告就说试试吧。后来没想到这一试就是10年，这个弟兄帮助我们把我们手头上的所有的项目都完成了。完成以后呢，那个客户看见我们不在，项目也完成得很好，并且他们卖的楼卖得很好，所以就继续给我们合同，给我们项目，所以我们的公司就一直这样生存下来。Golden 在新加坡遥控生存下来了，并且很奇妙的是我们的利润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后来我们很想感谢这位台湾弟兄这么10多年对我们公司的看管，他都没有给领一分薪水，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可是他却说哎，不用不用，这是神派我来帮助你们的，如果我不做我都睡不好觉，心里很不平安，所以我不得不做，他跟你们没关，所以他不要我们一分钱的感谢。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感受到神啊，你真的是万事都能做的神，你的旨意无人能抵挡，你做事太奇妙了。约伯在旋风中看见的这位神，此时此刻我们也看见了。神为我们开的道路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让我们不在中国，不在北京，却可以让这个公司生存了10年，没有老板，没有员工还在那里，这是神的手才能做的事情。更奇妙的是，今年的7月份，在我们离开中国的第11年，上帝以出人意外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回国之门。我的妈妈重病住院，住了8个月的医院，我通过视频看见她的体质神志越来越不清楚，以致有的时候他都认不出我了，身体一天天下降，所以我心中非常的伤痛，我很想去看望他，陪伴他老人家度过这最后的日子。我很忧伤，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的牧师师母也分享了，甚至流泪，叫他们为我祷告，但是我没有指望可以回去。可是有一天晚上半夜，大概是超过了12点，我突然接到一个姐妹的电话，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在北京同工过，她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她说你也许拿你妈妈这个重病的证明再去试一次呢，在墨尔本大使馆去试一下签证，她说我感觉你能批下来。 那我是不抱什么希望，但是这个姐妹催了我两次，我说那好吧，我就去递吧。我当我来到这个签证处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下我的过去，我说我被拒签过，然后我回不去。后来那个窗口的柜台的一看，他说这种情况啊，我都不能答复你啊，你点等电话吧。所以他就收了我的材料，然后给了我说没有期限的，他说你等电话。那我就等啊，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结果到第三天接到了大使馆的电话，结果我还没有接，我以为是诈骗电话，我就没接。后来又打给我先生，因为很多诈骗的嘛，后来我先生就接了，他说你们的签证批了，快来拿吧。嘿，结果我就赶紧去拿签证，他就批了我两个月的一次性的探亲签证。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敢告诉我爸爸妈妈，因为我怕到时候过不了海关，我有经历去海关被挡回来的经历，所以我就买了飞机票，都没有跟大家弟兄姐妹告别，我就去了。当我进了海关，我就一路的到了上海，坐了高铁就到了南昌，我的老家，我就去了医院。我一进医院，我妈妈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她那个时候没有糊涂，她有点原来都神志不清楚，认出我和 Golden， 然后就孩子般的笑起来了。从那一天起，她的神志就一天天好起来，她就一天天的恢复她的那个经历。不到一个月，我回去不到一个月，她就可以出院了。她当时被医院诊断是帕金森脑梗，全身主要器官衰竭，然后半身瘫痪。在我把她接回来，在我离开之前，她已经可以下床扶着拐棍走几步路了。更让我惊叹的是，我妈妈她把原来那些不好的记忆全部忘掉了，她只留下那些好的记忆。她因为有一些那个老人痴呆嘛，所以她的记忆全部不记得对悲痛的事。然后她过去是很苦读的，经常抱怨我不能回去，然后说我不爱她，这些苦读抱怨不满全部没有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头，他一点都没有了，他只有像孩子般的微笑、感恩，然后依靠。我感觉到神给了我妈妈一个重生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神。这个救世主，这个真正活着的救世主啊，他让我们不仅亲人离别的苦难结束了，他并且给了我妈妈身心灵的一个全新的新造的人，所以我是多么的感恩啊！他医治了我妈妈的身心灵，我感觉到这幕后的福比先前的福更大。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做事太奇妙。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是亲眼看见你，所以我甘心乐意、诚心诚意地邀请你做我一生的主宰，来掌管我的一生。弟兄姐妹们，你们经历过神奇妙的作为吗？你们在苦难中经历过神的帮助和拯救吗？我相信，我也知道，每个信主的人都尝过主恩的滋味，也有许多蒙神帮助和救赎的见证。这彩云般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了那看不见的神。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但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他是按照他的旨意，他的方式来爱我们。约伯他是一个义人，却受了大苦难，我们也受到一些逼迫和苦难。世人不明白，他认为你的神不公义，不可信，或者说不存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因为他做事太奇妙，他允许苦难在他所爱的儿女身上发生，是因为我想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他。因为他是在旋风中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可以把苦难变成祝福的神。愿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认识这位神。你不是听说有一位神，你要亲眼看见他，你才能把你的一生交托给他，让他来掌管。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亲眼看见什么？你愿意让你的一生由这位造物主、这位救赎主来掌管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和我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的神啊，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做事太奇妙。永活的救世主啊，你定义要救一切相信你的人，你的旨意无人能阻拦。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是亲眼看见你。我知道在世上会有苦难，我们在工作上有可能失业，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甚至破产，我们学业有可能失败，我们家庭也有破裂的时候，我们想要的可能没有得到，我们的身份还不确立，我们的身体也有病痛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主可以化苦难为祝福，并且他给我们的祝福是要大过先前的祝福，他让我们一生有盼望有依靠，无论在任何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更新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愿意来认识你，愿意来经历你，愿意来邀请你做我们一生的主宰。我们从心里来呼求你，阿爸父啊，你要成为我们真正的父，你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愿意交托给你，把我们的一生完完全全交托给你这位做事奇妙的创造主。谢谢你听我们诚心实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主。
我们谢谢小燕传道带给我们他美好的一些见证、一些信息，让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信靠神，来继续跟随主的路。我们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能不能请你站起来，然后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姓名从哪来，好让我们来认识你。好，名上卢爽，是新加坡来的三位朋友。是
还有介绍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叫卢爽，我从新加坡来的。谢谢。
我是他太太，我叫伊丽，也是新加坡来的。
我叫刘烨，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姐妹。谢谢。是是。
认识十多年。
对对，
都是哥伦他们的新加坡的朋友。还有莉莉来一位。
大家好，我叫莉莉，我来自武汉，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的，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继续向你仰望寻求，特别我们教会当中，无论是心灵上或是身体上，都需要你的看顾和医治，因为你是可以亲自成为他们心中的主，医治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还有一些寻找工作的前途还不是很清楚的，需要主的指引，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求主亲自来带领。父啊，我们为今天新来的朋友们，特别三位新加坡来的，一位武汉来的，献上感恩，愿主也同样的带领他们前面的路。无论在哪里，我们一同可以见证你，无论是经历苦难，无论是人生走在顺遂的路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可以一同来见证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师父与你》，我们可以彼此问安，彼此握手。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主是赋予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是赋予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是赋予你，是赋予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是赋予你，是赋予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安慰，经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下面有一些家事分享，这是在周报后面有很多项我把几项重要的跟大家报告。下礼拜有敬拜赞美团契，所以请敬拜赞美小组的人留意。11月4号星期天有两项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教会崇拜完了以后会有AGM Annual General Meeting， 然后有2019年新的同工，请大家能够看一看参考。然后还有就是真理认识真理班，也是11月4号开始，然后会有4次的课程，然后12月会有洗礼。2019年的家庭已经定了日期，所以请大家留意，在3月8号到10号是 Labor， 应该是 Labor Day Holiday 那个 Weekend。 然后我们11月24号星期六会在李明传道还有刘小燕传道他们家会有退休会，请大家能够留意能够播出时间来参加。还有就是 Operation Chris Child 已经开始Christmas Child 已经开始下个星期天是要把这个礼物的盒子带回教会。你要报告。
谢谢 Sam， 我只是想要再补充好吧， 就是我就想要借此机会再次替这个 Operational Christmas Child 的这个 Shoebox 活动再宣传一下。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然后大家可以跟我要这个盒子，可以选择给男生或者给女生的礼物，它有分不同的年龄段，只要在这上面选择说有2到4岁跟5到9岁还有10到14岁的。如果你想要就是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可以结束以后跟我要这个鞋盒，然后把在下周之前把这个鞋盒下周天给我，然后我会帮你们寄出去。好，这是每年都有活动，然后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参与。剩下的鞋盒也没有很多，就剩下9个左右，所以就希望如果有兴趣参加这个活动的，可以等一下结束以后可以找我领取这个盒子，谢谢。
还有一个就是张伯利牧师就是这周5、6会有每个晚上7:30会有讲座，请大家留意能够参加。我们现在为后面的午餐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你随时随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的感恩的心献上，我们把后面的食物为我们准备的弟兄姐妹也都他们的爱心，求主你能够接纳我们大家，也在后面享用的时候彼此之间有好的团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现在默祷散会。